我们早上谈到这个十四页的等于这一品啊，要结束啊。那这个结束的时候，他也做一些等于是一个结语式的一些叙述哈。他讲说，如果没有本没有本住，那眼耳啊苦乐等啊等法也都没有。因为一个法它必须要有所属，或是说这个法的存在，假如它没有另外一个主体来支撑它的话，那这个法的存在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已经承认没有本有的时候，那有那这个眼耳所要依的地方也就没有了。好，因为我们现在来谈哈，大家随时注意一下，我们这样谈法所要破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当然讲到最后，破到最后你就破到迷糊了，为什么？你又拿跟现实在比了。我们现在破无眼耳鼻舌身意，那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他现在破的是那一个自信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而我们现在所执的其实缘起是这样的作用。那我们也同样跟凡，我们跟这里所要破的，我们会执着它为真有，啊，那现在要破的是这个，所以弄到最后，有时候会想说，啊，明明眼睛有嘛，啊，就还是扯到最后还是在那里争，还在那里。其实这个明明有，就是明明没有嘛，啊，你就一直明明有，啊，其实有没有作用？有，所以我常讲了，体无啊，相用，只有相用而已的。啊，有这个缘起的差别的，那所以说还是一句话，就是因为有空，一切法的差别才因此而显。你唯有了解空，对法的道理的了解分掌握才会清晰的。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哎呀，你对这个事熟不熟？啊，我很熟。只能是世间相应的熟，因为你毕竟还是错看它。对，因为你错看它，你只是在它缘起的某些地方看对的某些相对的位置，但不是看到它的全貌，所以其实你对诸法实相没有懂，实相真实相啊，你没有懂，所以必须要懂一切法，还是必须要相应诸法的真实。我们讲就是实际，我们这样讲实际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世间的学问啊，再高终究只是相对的，在表面上相对的真而已啊。甚至这个相对真会产生什么问题？因为你既有相对真，比别人在某些表象上看的真实，因此你产生的执着更强，这叫视之变从难。因为你看的，你觉得你的执着是建立在很多你以为正确的观察的基础下所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你所看到的东西，你会比别人执着更深，是不是？所以有些世间人很聪明的人，其实会比不识字的人更固执，是吧？事实就是如此啊。好，他讲说，如果我们思维推求本住，以眼耳等以眼等先无，今后亦无啊。这个本体啊，其实不管你是救灵魂的我，乃是救眼耳苦乐等受的本体，你认为你推求它无，那此无以后会不会有？不会有啊。今后亦无，若三世无，即是无生即灭，不应有。即是无生即灭，不应有那里。它本来就是有没有生，它只有是因缘生，乃是应该讲是众生颠倒生啊，有受有着才有的啊。若无本住，云何有眼等？如是问答啊。如果没有本住，云何有眼等？如是问答。这些问答题上无，如何有真实法的种种论就？怎么会有？所以细论则灭。所以你知道什么叫细论的吗？啊，细论就是无众生有的。啊，像我们来讲，我们你看，我们连细论都很严肃哦。 要么你就放松一点啊，反正你就知道讲就。所以有时候啊，我之前啊啊，以前我比较喜欢看卡通影片，即便是很大很大，以后还是接着喜欢看卡通影片。为什么？因为它从来都是假的，所以你就不要太在乎。那看真的时候，就是说细润。如果我们是游戏人间啊，一开始就知道是假的。现在啊，我们现在连游戏都玩得要打起架来，不是吗？你隔壁那一个很计较，对不对？哎，啊，这假的，可是你就把它当真的，所以这叫戏论。所以，要真能玩游戏的，还真的必须要功夫。像现在不会玩游戏的，玩的都打起来了，哎，所以戏论是什么？认假作真，戏论，无意义的论，无意义的论，它不但是论，它也是包括你的直取。所以，如果以明眼人在看颠倒人，还乎你看啊。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有机会你去到那个，我们那个车站哈，天桥上去看，哇、哦，人来人往，人来人往，大家各忙各的，各做各的戏。你可以看到那公车过去，哇，坐好多人呢，每个都有他的心思，他必须顺着他的业，追逐他的业，去满足他的业。那这里面好多人一下子噔噔噔噔噔噔，又集合，跑来跑去。假如你把那一天天设个引号，那用快转的一天，你看他人来人往，人来人往，啊，你就是其中一之一，在忙什么？忙你认为有意义的事。那忙完的换另外一批人。啊、哦，这就是业力，对吧？那细论，所以很难安歇的啊，很难真的休息。所以人啊、哦，忙习惯了，也自我虐待习惯了，所以也不大会慈悲自己，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啊、人跟人的关怀，也是不过就是在彼此的执着底下，满足一时的需要，满足对方暂时的需要。所以世间的慈悲，终究不是活菩萨的大慈大悲，为什么？还是戏论。你给他的这样的满足，并没有真正断他的生死根，只是你给他这样的慈悲，只是让他在这条路上，这种根本烦恼当中，稍微安抚他的苦，但你给他的这种东西，也同时又滋润了他下一个追逐更快乐的那个动力，不是吗？没有真正解决的，所以，当众生在不断追逐的时候，尤其更有意思的是，佛弟子啊，在边学佛边求活菩萨加持的时候，佛都不知道如何说起，就说，那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假的啊，啊，你醒来就没病啊。你就很喜欢做梦啊，做了噩梦又叫我去帮你做好梦，这就是人，是吧？叫你醒来就好啊，就不甘愿放下梦啊。你要嘛就自己有办法做个好梦，自己要梦还做不好梦，那就问佛，就求佛菩萨保佑我做个好梦、啊、好吧，就保佑你做个好梦。这就是众生戏论啊，在于这种根源处不清醒啊，就在那里东跑西跑，东跑西跑。所以了解这一点啊，我讲说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谈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道理很浅啊，不过有时候也更直接贴切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啊。所以有时候目标没弄对啊，这一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啊，比来比去，像五十步笑百步，很难真的醒来啊，是不是？所以是戏论，戏论则灭，戏论灭故，诸法则空啊。其实应该讲说，诸法则空是什么？我们来讲，诸法空是因为戏论灭故而空呢，还是怎么样？你可以从两个面，因为它这个语词感觉就戏论灭故，诸法则空，应该讲诸法本空。了解诸法本空，戏论则灭。好，同样的，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戏论灭就是离一切可受可着的这一份心 你也真的能看到诸法本空。所以诸法空不是由细论来灭，细论只是离疑颠倒，反观到什么诸法本空啊。所以他的用词就是说诸法则空，当然这个用词让我们觉得好像细论灭故疑，细论灭诸法则空，诸法好像有诸法本不空，因为细论灭故诸法才空，这种讲法其实有点怪怪的。所以应该讲说诸法本空，因颠倒故执以为有，今不受不着，因此能证得诸法本空。好，反过来他讲说诸法则空，应该用个既然如何论细论灭诸法则空，这个诸法则空是应该是什么空智的意思，因为细论故可以证得诸法空智智慧，智慧。好好，那这是这一品。好，那我们照理讲到27品完了应该要证初地，因为这龙树说的嘛，因为他初地我们跟着初地，所以如果初地是这样的话，那前面有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啊，那有40阶位除以27，现在你们到第几位了？是，结果还是还无位。哎，嗯，好，那一品完了，我们接着下一品啊。中论观然可然品第10啊，那然可然品啊，就是用世间里面有一个可然，可然就是木头之类的，那然就是能烧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是被烧，一个是能烧，简单来讲就用能跟所来证明法体之在之存在，是不是？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也因为所以之前不在跟大家讲说，当我在跟人家起斗争的时候，是不是也更加证明你的存在？嗯，所以有时候你讨厌的东西，你要感恩它，因为它让你更证明你的存在，是吧？啊，有时候吵归吵，不过也因为它，你才更加存在，是吧？因为有所，有一个所，这个能也被证明了，能所是这样证明的。好，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在修学当中，是不是也会产生另外一个执取？什么执取？当我不断在修的时候，会不会有感应另外一个能修者？是不是？可是问题，如果你在修的时候不是两者俱亡，而是因修而两者俱存，这个修就错了，是不是？我们修行真如果依法修，是修到最后是如钻木取火，到最后两个都烧光了。但假如我们的修行是在这个修的过程里面，是借着所证明能，这个由能证明所，修的过程反而增加了能所之见，是不是错？对啊，所以你会发觉什么叫精进的吗？什么叫精进？从你所修诸善品啊，你必须要三轮体空。这个三轮体空，我们有时候讲的好玄啊，好高啊，不是啊，它不就是一以中观见吗？无能所吧，是不是？所以在修的时候，你要它，当我不断的延起一个所缘，我修到最后，我毕竟是以这个所缘跟能缘之心，以便于向上的提升，而不是驻着在这个境上。所以凡是在修行上有所得则，你就要注意了，背离佛法的啊。所以《金刚经》也是这么说，你要是有所证得，不会为你受记啊，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如果这个道理很清楚，我们在不断的修学当中，其实是更加契入法性，而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另起能所而修有所执着。这个之前也大概提过，因为在修到最后，因为越维系越亲近，越亲近越容易肯定，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有的苦苦恼恼没修的往生了，为什么？真的很苦恼啊，所以他愿意厌你。那正因为你有修，所以有可肯定的东西。 所以正因为你修，所以你不怕无常，不是吗？你觉得三宝可依赖啊，是不是？会不会这样想？因为我在修了啊，所以应该有不比啊，所以有不比我都较不怕啊，啊不怕死的就是你啊。应该是修，为什么修行有修行有波比？因为你不值啊，不值的才叫保佑啊。可是你现在就修了以后啊，你来满足你的执着、啊，结果生死根是系在那里啊，倒霉的又是你。所以那个不是没有波比，是你不如法修，是不是？你没有如法修，所以到最后没有感应，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没错吧？哈。啊，所以话还是能说，包括这个中观论述，他也提到，叫烦恼心智慧火，以智慧之火烧烦恼之心，那是不是又是能说？可是你看《心经》里面讲，无智亦无德，所以你想，在修的时候，为什么得真实的那种自在？是因为你如此相应，逐渐的破除对诸法的执取，这时候才得感应的。也就是说，那个感应已不是说光身体的感应，是那种对诸法的脸着性的那一种觉起来了，觉性起来了，这种觉性才是真实的感应。这时候的自在，自在从哪里？不是谁把你绑掉，是你那个执取心放下的自在，是从这里来论的，是不是？所以我在谈这个能所的时候，这个能所的意义就是从这里要看它破除这个能所，其实它所要，它虽然讲用然可然，其实就是要对比一切的能所两边的互相的正成的安立的那种理由啊，因为有它所以有它，有它所以有它啊，像这个问题，所以它不但是在破什么，不但破世间法了，他连我们在修行上凡是以这个词所产生的相似的出世间法皆是不要破的，是不是？好，所以因此来讲，我们要讲说有没有涅槃可得，也同样一个问题啊，能入所入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呢、啊、问曰：因有受，受者啊，有如然啊，可然啊，然啊，然是受者，可然是受啊，那就是说有一个能跟啊，你这个定位啊，然是受者，可然是受，那这个我们这个受者的主体啊，去接应的这个可然啊，就能跟所，其实他这样的对比，简单来讲就是能跟所的问题啊。好，那。我们现在用然可然啊，就是说因有受，受者为什么？因为然可然，所以他以世间的这种我们具体看得到的然可然来证明说同理可证，受可受，只要然有可然，有然可然之分，当然就有受可受之分嘛。那所以说我在证明然不可然的时候，我就其实用意在哪里？用意在受可受，受受者，那受受者虽然我前面用本住品无法证明我体，但我就用受受者来证明我体，对，因为另外一个执着。好，所谓无蕴啊，答曰：事实不然啊，何以故？然可然，俱不可，俱不成故啊！你讲然可然啊，不成就啊。那为什么然可然不成就？我所谓的然可然不成就，是自信然，自信可然不成就，这个不成就。好，怎么不成就？他说然可然两个法，若以一法成，若以二法成，二俱不成。就是说，那我就问你，然跟可然是同一个东西呢，还是两个东西？但我发觉两个东西都两个角度来个论都错，那你请问你还有没有第三个？有，你拿出来，没有的话就是这两类。可是这两类如果都证成它，证明它不成存在的话，然可然的独立性是不存在的啊。那就用这种方式来论证了啊。好， 好好，对方就马上很聪明的啊，他说好好好，问曰：解字意义法，你现在我他也很狡猾啦啊，这种狡猾我们不小心我们会掉进去的。他就讲说，一跟义要一要义，好，这两个都不成。那对方马上讲，他说好，你要论一跟义，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要东西存在。好，他又讲哦，你看，且自一义法，我们不要跟着讨论下去了。若言无然可然，今云何以一义相过？你要你跟我讲说你要用一跟义来破然可然，可是如果然可然都不存在，有什么好破？是不是？有什么好破？你如果认为它有破，简单来讲，这个就是我的一开始原则，就是说，因为就是能所嘛，我用然可然要证明能所嘛，那你现在变成是能破所破，那不就是证明我的能所吗？啊，只要你把我的问题接纳，你就输，是不是？你把然可然当作一个所破，那你一义是能破，用一义两个端来破，那变成是有能跟所，你只要接受我这个问题，你就错。这不是之前跟大家提过那个禅宗很多的问题啊，在哪里？你不要傻傻的，人家问你，那你就这样答。那其实只要你一接受问题，就输了，就输了。为什么？你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取法了，取了。所以很多问题不在于答案，其实重点不在答案。他要问你一个问题，重点不是要得答案，是要引诱你接受问题。对，引诱你接受问题的时候，一接受的时候，其实已经达到了目的，就是着了，执着上去了。至于答案怎么样，随你啦。所以我不是讲说以前有一个居士说，哎，他师父动不动就跟他禅，就跟他打禅机啊，他就问我说，有一次我在走路，我师父突然出来说，站住，道一句。那他会问我说，应该怎么回答？我说，像你这种料子，怎么回答都错嘞。你这个就，你如果懂的话，怎么回答都对啦啊！啊，你也都不懂的话。因为为什么怎么都对？因为空义不离缘起嘛。怎么回答？重点就不是答案嘛，重点是你的心以及有没有路嘛，有没有取的问题嘛，是不是？啊，所以他我说你都已经接受了，你已经告诉他我已经着了，那这个后面答案还要说吗？我说你早就输了，你还要再谈，是不是？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在分析这些禅宗公案，无聊。那哪会有答案？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他的用心呐、啊。可是当然，你绝对不要去在那个答案里面论呐、啊。活性麻三斤，为什么一定麻？那能不能是麦三斤？也可以。如果你那么爱问这个的话，米三斤都可以。你讲完跟他讲，他还可以换钱回来哦。你往这边去绕，人家已经在笑你了，你还不知道，你还在哇，真的真的啊，你傻傻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所以他也很聪明啊。你只要接受的问题，好，我们不要谈下面的，你已经接受了。好，同样的问题，这个后来中论也同样的立场。假如你今天要在佛法世间法论义的话，你自己必须要很坚持一路上的那种很肯定的认知，你要站在空义上，对，站在空义上，或者哈，你会看到很多论义啊，一点意思都没有。为什么？不过是不同立场而已，都错。所以你自己也掉入一个固定思维，啊，以固定的答案。那这种固定的答案，这个固定的思维，所以你要讲我讲无我，对不对？我们也许不认为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设法的我，但经常在内心里面形成另外一个一个本体意的，就形而上的我。那有时候在佛法上来讲，我们的缘起性空，你表面上也讲说它不是个东西，但就好像是一个惯行在世间流行的一个法，而这个法在支配的所有世间。那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反正都已经升起来了，都已经执着了。所以这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一般尤其像这种越来越抽象的道理啊，还是保留一点谦虚。我讲的这谦虚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多佐证一下，甚至有时候也多找善知识确认一下。不过这个当然你要看对了哈，不然有时候乱弄弄得更麻烦。为什么？因为这种我们临执有如虚名，不执空如芥子虚啊。这的确是因为你一旦用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去执这个东西啊，很难有什么法可以破你，因为你基本上就站在否定一切法。那一旦一定否定一切法，所以一切法进来，一切都免疫，就已经免疫了，动不了你。所以在对因为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在哎呦我终于懂了，我有时候很怕这个反正很怕这个，因为他随便下结论，他随便下结论以后，他容易用这个结论去强解释所有的东西，但他只是活在自己的幻想中。所以这个幻想中会出现什么问题，他用不出来，他用不出来，他用不出来。所以这些理论他只是产生一种理论上的欢喜，那在现实烦恼当中能不能放下，不行。之前我不是跟这样讲说，有一个几个在家学佛，他们以前就一开始就学所谓的般若空观嘛，那有一次他可能把我看成另外一个人，就找我要跟我讨论，结果他们很傲慢的，很傲慢的啊，傲慢。后来我就不跟他们多谈，有一次又找我去，他们的意思都是这样，我们来切磋切磋，切磋也没什么，可是从一开始我们看那样子都是错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这个是错的，我直接跟你讲这是错的。然后他刚好提到因为他们我不讲太详细的哈，因为就其中有一个，因为大家都以他为主，那刚好他们的公司厂房火灾，我就问他说，你说你解脱，请问你火灾的时候你动什么念，你自己想啊，你如果要骗我，我跟我跟我伤不了我，因为那跟我无关，我没有利害关系。我只问你，你在起火灾的时候你动什么念？因为他讲说啊，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不小心如何。我说你有没有懊恼之心？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也没解脱，不过至少我知道我没解脱啊。像你最麻烦的是怎么样？你没解脱都还不知道。好，那最近他们的另外一个到道场来，又把我看错了，又在找另外一个，又找到我们那边去。都很狂的，跟那时候我不在，跟里面的一位法师讲说，我们到道场啊，不像一般居士哦，我们是来切磋的。那个法师这样讲，我们的居士也从来不会像你这样的。那载了两包米来，也没讲什么话，就跟大寮一位居士在桌上，我还没吃哦，我就跟他讲，其实他走的时候顺便说，哎，那两包米请你带走。这种傲慢啊不好。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就以为他们就认为他们已经明心见性了。可是这个明心见性却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这种明到哪里？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明心见性就存在着一个自己 不断的幻想中。那这个已经是剥离到完全是好像像断灭见的这样情形，所以像对所有的缘起的观察完全都不知道。你看习性重到别人都一连那个居士就说，我一见他就觉得好怪啊，哎，连居士就觉得，这叫学佛的吗？那个到大殿要去拜，说，哎，请走旁边。他说，我们到寺庙都走中间啊。其实旁边中间也没差啦，谁跟你在乎哪边？但你真的放下吗？对不对？所以像这种东西都已经，你看产生多大的偏执。这种偏执到自己起多大慢，竟然说以他已经明心见性，这不要讲说这人，起码人一般人都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直取相，但他竟然不知道，所以也在讲经，也在这胡扯一通。你看这要悟多少，不知道要悟多久。所以我们要讲到像这一类的例子多不多？很多呢。我说实在，像现在不是有一个什么居士的道多，在很多登山路口在发书的，是也一样。所以你要讲啊，你有即便有一些慧，可能是什么狂慧？为什么？我们像我们，就算对佛法有理解，但我们会反观到自己的心性。你很少轻易从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论一个东西啊，我们都会用一种假施舍。比如说我现在谈一个东西，我不会直接点那个，因为也许你误解它。但我们就举这个例子以便让他知道一个道理，所以要不要说？要说。但我们会不会认为它一定是如此？你没有把握，所以你必须要始终对一个东西的保留一点空间，对自己的观察，对啊，世间法你一定要分别，但你这种分别不能依于很强烈的自信见来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否则的话，你变成说归说，做归做，不符合的，是，尤其是对自己的观照，尤其必须要很清楚。那像这一类的东西啊，如果你已经狂妄到轻易的直接点名道姓，然后把别人的都没有问过别人，就把别人认为是这样的想法，然后先假设人是这样想法，然后再予以批判，这只有看到的是狂妄跟慢而已，没有任何的智慧，就这么一简单。所以就算你能看到很多的过失，看到别人很大的过失，那又如何？你要看过失，你能比天人有天耳通、天眼通看人过失更清楚吗？还没有他的厉害嘞，对不对？所以像这些东西一旦起执着，有时候一偏差很可怜，回都很回来，因为他不认为谁可以跟他谈。好，修禅定的如实，修正空观的也如此。越是细腻的东西啊，慢心越是巩固难破啊，是不是？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啊，还是稍微啊谦虚一点，然后懂得从种种的经教里面印证再印证。那这个印证当中还有什么？我们不是最近常讲的听其言观其行吗？那其实你要听的是什么？听自己。也就是说，在面对很多的境当中，你自我身心是不是有在动？这个，所以我就跟那个居士讲，你不用跟我讲答案，我只问你，你那个火在的时候，你的念头是什么？真到了，当然不在乎。那在乎的话，你如果能说出我在乎，我尊重你是一个还能自觉的人。我最怕的是，你明明在乎，然后感觉不到，那这个是愚痴。再过来是明明有在乎，却妄语说不在乎，这也是颠倒，对，怕的是这个。所以在修学上有一种东西，就修行人到最后会很知心的。你怎么外面怎么看我是那是你的事，但我发觉我自己不足就是不足，我起心动念就是起心动念。所以有些人啊，修行刚开始你会以为他烦恼很重，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但他虽然不知道，他有强烈的固执，但他始终还在用心观察，只是他一直没看到。可是有些人他就说，我观察不到的我就会认为是对，但我一旦观察是错的，他马上接受，马上什么改，那大丈夫，他不会为了面子问题，他不会，他该承担的就承担，该马上转的就转，只要你合理，整个就卖给你，就是这种，就这种态度啊，就是以生命相许的，这是真理的话，我就卖给你。我不是讲说以前有一贯道的啊，他就假称他是佛教徒到寺院来，可是我一进来我就我当知客，我就觉得这不像呢，因为佛教徒哈，就算笨笨的也不会是这个样子，那气质不大一样，哎，气质不一样。那尤其是他们已经在外道里面修很久的，那个气质尤其是没有。当然我们不敢很主观的，我只是觉得说感觉不大像。然后来谈一谈，他终于讲出他是一贯道。好，那好吧，那又谈了。谈到最后他就讲说他们有他们的传承，从达摩祖师怎么样。我说、啊、等一下等一下，你这边有一个人重复两次哦，多多少少要学点历史。我说你看你们就多了一个，这个就是那一个呢，你这样弄错了，另外那一个也不是呢。他说试试怎么样，我就讲好吧，那我们来打赌。他说哟，可以打赌，我当然可以啊。我说只要我对，你跟我出家，只要你对，我跟你走。我敢哦，他不敢。我就这样啊，你不来试啊，对吧？啊，出家的我，他们在家舒服啊。我们出家，那以这个来赌，他就输了。你看，我说，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哈，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追求真理的，他以真理为上，会将所有的放开，以真理为主要。我敢你不敢，那你为什么不敢？你对你所信的东西是敢信，你还没真正确认或者你会跟我一样敢赌这一套，对吧？我敢跟他赌，他不敢呢。你看，所以这个啊，要是好在我们出家，不然就是大赌徒。对不对？开玩笑啦。不过就是说你应该对你所学的信得过，不动摇，是不是？那这个东西，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我们一旦坚持啊，以我们的认知一定要是一个一个笃定的理则的建立啊。不过刚才我讲的这个就是说，从我现在看到的一些例子啊，有的人他的信其实建立在是自己幻想式的肯定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当我在看经典的时候我很舒服，可是一转到现实当中一点都用不上。你的心跟行是不会确认，你如果你这个道理是真的在你身心已经确认的东西啊，其实你会发觉你以它为依止处，就像你相信三宝，你会以三宝为依止处，这个世间的东西就不容易去更替你对它的依止的心。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容易会被取代？你就必须很清楚，你还不是全然信得过。这我们之前谈阿含经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什么叫事不坏心？这里面就要提到这个问题啊。唯有到正出国者才事不坏心啊。所以我们还没正国者还不能谈啊。从这里来论回来，你就知道说，有些东西其实也许你比一般学佛的人更坚信，但要能坚信不疑，决定不疑，一定是亲见现观，观得正得，所以不动摇，最后就不动摇。所以在我们还没达到这一点，其实应该保留一个空间。你也许心里有笃定，这个不会改变你的笃定，但你在你知，我就讲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其实学佛人也是如此，有一种很自然的那种心情啊，就是说我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也不会随便的啊肯定，但我确认的东西啊，我也随不随便动摇。那因为我们在很多东西都还没确定，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如果经常观这样，你的慢心也比较不会起来，因为你发觉你还有很多不能确定的。到现在甚至如果严格来讲，有很 甚至很少你是敢确定的。那基于这样的理由，你会保持不断的向上学习，不断的参究的这种心情，而不会像用你的那种妄想心随便找个答案，那就依止它，就信到底，然后所有的善知识，所有的东西就遮挡在外面，然后就有时候甚至自己就像教主一样了，会不会这样？不是吗？这种很多的教主不是我们现在就看得到的吗？其实这是很可怜的事情，而可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也很容易就跟着这样走，很容易就跟着这样走，这其实也能怎么说呢？啊，每个人的福报业力啊，哎，好，我们再接着看，所以说他这样讲说，且自一义法，若言无然可然，今云何以一义相破？哈，如兔角龟毛，无故不可破。为什么？你不能破那个无嘛，对不对？世间眼见时有事，而后可思维；如有今，然后可烧可断。若无然可然，不应以一义法思维啊。若如许有一义法，当知有然可然。所以他就很聪明，马上跳进这个。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如果你的见很清楚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在所有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的话，所有的道理在思考，你经常会把缘起的道理灌在里面，你会有这种习惯。包括你对一个东西的判断，你会留个空间。好，而且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不得不要偏一边而说，但你的内心其实还是有多变，因为它是相依在关系。所以这个习惯，这种见如果养成，这种智慧养成，它会有这样的习惯，会在任何场合，它不是一个知识。当我要谈到般若经的时候，你就会用般若经的那个理论来谈，不是，它是一个智慧，它这个智慧会在你的生活里面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应的。所以我们要学的其实是这样的东西啊。所以你如果觉得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认为说，若无然可然，不应该以一义法来思维。如果你许有一义法，当知有然可然。好，那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就要是我们自己没清楚，马上跳进去，你马上就回答不来了。因为事实上，你为什么回答不出来？因为你也真的肯定了。那为什么有些人说，为什么他后面回答说没问题啊？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保持很清醒，我今天跟你讲的，从一开始就像那个英明里面讲了，我许你的前提是暂许的，所以甚至英明在论证的时候，经常举一个例子是世间法。那我举这个世间法的用意，并不是我任许这个世间法为自信有，是我只要是拿它，因为我们彼此在世间世俗地都肯定它是这样。那我就拿它来破你的执着，我是拿它来破你的执着，我是站跟你踩在共同的立场，只是为了让你清楚，我不是我现在讲就是我同意它。注意，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引导对方，所以我们就坚持我们的对，在引导对方的时候，原来各掉一边，因为他是站那边，你站另外一边，都没有对。所以说你在谈的时候，反而因为有时候为了面子，为了什么东西啊，谈到最后，你为了巩固自己的立场，增加了更多烦恼去扶持这个东西，增加了更多的理论去填补它。其实你要是知道说，即便啊，一个正常的一个理性的修道人在讨论问题啊，有时候我们谈一谈，我们必须要破他的对立场的时候，我们无意间我们也掉入另外一边立场，对不对？那你发觉越论越糟糕，为什么？虽我能破他，但我同时也错。这时候如果你一警觉错，你就马上承认错，说等一下我刚才错，其实不应该如此。你还是依你认知的对的东西来讲，或者就是说因为你一直都你已经察觉他虽错，但你也未必对，所以你辨认他的时候会导引他接受你那个错的观念。 你知道吧？就说因为你辨认他，因为你的确看到他的问题，但你的立场也错，所以说当你辨认他的时候，其实他很容易去接受你的错误观念。所以其实在弘法者不是一种世间对错，而是如不如法，他有这么一个核心的标准，就是能不能真正利益众生，而不是说到最后我赢你，我说服你，甚至我终于让你放弃你的原来看法，那又如何？又不能走向正法，这些讨论也没用啊！啊，所以他这里也讲说，你如果立场一致，你会看到这个哈。好，当知有然，若许有异义法，当知有然可然；若许有者，则以为其有啊。那你这样一讲，就是已经就是我要证明的东西啊。答曰：随世俗法言说，不应有过。然可然，若说义，不名为受。若离世俗言说，则无所论。若不说然可然，云何能有所破啊？若无所说，则义不可明。所以他一开始就很清楚，我根本是安立，我从不认为实有一法被我破，所以。我之前不是喊吗？中论，有的人一直在讲，这个很多的书也在讲，中论是啥？止破不立，哪有那个止破不立的？哪有止破不立的？要破就有力啊！啊，不然哪会有笔没尺，有尺没笔？当然有破就有力。那他说我不立一切法啊，不立一切法就是他要立的、啊，是不是？那有没有破？他也没破啊！你不要讲说中论有破什么东西，他只破你的颠倒，他没有一法可破。所以他破有没有实破？没实破。他立有没有实力？没实力、啊，是不是？对，或者你自己又掉一边，怎么有破不立？那就好像说我们这样只负责破坏，那你要告诉我呢？比如说你现在把房子给人家敲坏了。你的用意在哪里？不知道，我只要把它敲坏就对了。你总是敲坏，有一个至少呈现空间出来，也是它的意义啊，是不是？因为现在要重盖，我把它敲坏了，让它呈现空间。这虽然我现在只要破，但最主要是建立一个空的空间出来嘛，一样的道理，所以不会啊有不利的东西。那因为我既然有破的作用。的相状出来一定会有利的，因为我要破邪显正，显正就是我利的东西，就是我利的东西，不会没有利。但你要了解中论所破的，你就知道实无一自性法被中观见所破，哇，有一个法，那我用我的法去破，我只破那个从一开始我所破的也都是虚假，包括你的执着本身都是虚妄的，哎，这样就对了哈。所以，若离世俗言说，则无所论；若不说然可然，云何能有所破？若无所说，则亦不可明。如有论者破，破有无，必因言有无，不以称有无故而受有无。就不要以为我嘴巴讲有无就表示我受有无，那实际上是在我们来讲，当然是站在一个清楚的人是这样，可是不清楚的人其实在讲有无的时候是真的有无啊，真的要有无 啊当然这个就是要看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坚持你的立场啊。是以随世间言说啊，故无咎，我只随世间言说，就是其实我是顺你的分别，所以在音名里面到处充满这种先赞许的，暂时许你，暂时认同你的看法，不是根本认同，不是根本认同哈。啊，若口有言，便是受者，如言破，即为自破。怎么讲？你如果认为有说话，话说出来就是受的话。那同样的，你刚才讲破是不是自己就破掉了？破吧，是不是？哦，我们不是有一个迷信吗？你就乱讲，所以好好事都被你讲坏。这种我要是我碰到了啊，真的，那我现在都讲好了，看会不会跑出来， 有的人是不是讲都要讲吉祥话，对不对？因为讲不吉祥话，本来好事都被你讲坏了，所以变成因果问题是什么？本来事情会成，就是你这个大嘴巴把它讲坏的，是不是？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反过来只要讲好就会出来才对啊。所以我天天乐透然后就都出来了。哎、欸啊、有，那已经中了，已经到精神院中了。嗯，哎、欸、是不是？其实这个世间人挂碍啊，深圳迷信啊，就讲这种话，其实他的用意不在此啊。讲吉祥话跟不吉祥话，不是说这个因跟这个果会相连，而是你让人的心念动了，嗯，让会执着人动念的哈、啊。所以说，然可然亦如是，虽有言说，亦复不受。是故以一义法思为然可然，二即不成啊。这个就进入正式讨论，就是说，我现在要来以一义法来破然可然。好，好，哎，我们休息一下。